我们谢谢诗班的献诗，我们低头有一个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你。主，我们靠着你的宝血来到圣宝座前。主，我们属你的儿女今天一同聚集在你的脚前。主，我们实在求你的圣灵在这里自由的运行，你来做你奇妙的拯救的工作。主啊，你知道今天是福音聚会，我们仰望你的带领，是在求圣灵在这里。主啊，你对我们的心说话，也对福音朋友说话。主啊，今天是世人所谓的父亲节，我们实在想到说，在天上我们有一位天父，主，你是如此的爱我们。主啊，巴不得当初你寻见我们的爱，今天再一次能够临到在座的福音朋友们的心中。我们仰望你，我们实在知道说，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主啊，我们求你自己来做工，自己来说话。主啊，也求你越过小子一切的软弱和贫穷，愿你的名在这里被高举。主啊，求你降卑你的自己，将你的同在赏赐给我们。谢谢主，祝福你自己的教会。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求，阿门。感谢主，我们今天再一次一同的聚集。我想时间很快啊，一眨眼我已经是四十好几的人了。我回想童年的事情，好像就发生在昨天，历历在目。我觉得自己每天照镜子看看，头发白头发越来越多。在教会里边，有些年轻人很亲切的叫我德维叔叔好，谢恩叔叔好。初初的时候一听了，我就觉得好像心里咯噔一下，但是多听几次也就习惯了。所以我们不要以为人生很长，有人算过，一个人如果能够活100岁，最多也就是36500天。一般来说，一个人如果能够自己觉得能够把握得住，能够奋斗的抓得住的，其实也只不过是18年。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你想，你去头去尾，从我们刚刚出生到你有意识知道说要发愤图强，已经10年20年差不多过去了。然后到你70-80岁啊，你也觉得这个时候人也老了，觉得力不从心了。那中间呢，把那些吃饭的睡觉的时间去掉的话，其实剩下的好像我们以为把握得住的时间也只不过是20年不到的时间，也就是6000多天的时间。其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你知道这是一个非常短的时间。有人做了一首诗很有意思，他说1岁登场亮相，10岁好好天天向上，为什么？因为老师教我们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20还有远大理想，30还愿意发愤图强，1到40啊基本定向了，50呢告老还乡。为什么？因为有些人下岗了，有些人回家了。60呢开始打打麻将，这当然是指那些不信主的人。他说70呢拉拉家常，80晒晒太阳，90躺在床上，到100就挂在墙上。所以啊，你要知道挂在墙上啊，还得儿女孝顺，如果不孝顺的话，你连上去的机会都没有。所以人生一眨眼就过去了，好像我们不甘心，我们的人生就好像坐上一列不能回头的列车，向着那个目的地啊飞奔快跑，而中间最多能够走的也就是那么30000多天的时间。然后呢，我们就被带到一个我们以前所说的好像人死后就像那个电灯开关了，咔嚓一关什么都没有了，一片的漆黑。那前面呢我们不必想，因为我们说是进化的，是从猴子变的。然后我们如果再往前面推，就是什么无机物啊什么，我们觉得前面也没有什么意义。然后中间呢我们突然来到这个地上，然后呢后面也不用想，也没有什么意义。为什么？因为人死后如灯灭嘛，啥都没有了。所以你不会觉得，总而言之，前面有没有意义，后面也没有意义，但是中间却告诉我们很有意义。我们要为着某些思想，某种思想，某种主义去奋斗。 我不知道我们大家都是有思想的人，当你思考一下，你会觉得说，这个人生不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地，然后中间告诉我们很有意义，你觉得这不是很荒唐吗？所以你知道我们小的时候啊，接受一个怎样的思想，我们小的时候接受一个思想，就是人为什么要活着，只有一个答案，要解放全人类。可能我讲出这些话有人在笑啊，80后90后肯定是没有听到过的了。你听上去这个答案其实很崇高的，那为什么要解放全人类呢？因为我们知道有2/3的人呢是生活在水热或是火深之中，或是我记得水深火热之中。我记得有一位弟兄啊，曾经这样议论说，他说啊，说真的，那个时候我们真是为台湾的同胞啊觉得心里很难过。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台湾来的，没有啊。因为那时候呢，我们就说呢，听说呢，台湾的同胞呢都吃香蕉皮，哎呀，实在听上去觉得他们真是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是真的也很奇怪啊，这个弟兄就在讲，他说那个时候我们居然没有问，那么既然这么多台湾的同胞都在吃香蕉皮，那么请问谁吃了香蕉呢？很奇怪，我们当时也没有问。所以我就在想，我们这样的面朝黄土背朝天，我们在地上跑来跑去，我们真是穷一生我们的力量来为着我们所谓的目标来奋斗的时候，但是最后告诉我们，最后不但是死亡画上一个句号，而且我们死后啥都没有啊，前没有意义，后没有意义，中间却很有意义。所以当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我们觉得这不是人生一个最大的悲哀吗？所以如果中间又有意义又怎么样呢？怪不得现在有这么多的贪官，有这么多的官贪污受贿，我们听到说今天这个下马，明天那个被抓，为什么呢？因为人死后啥都没有了，所以还不如趁今天活着能贪就贪，让这个肉体啊舒服一下，能够享受一下就罢了。所以我们从小也在中国受的是无神论的教育。其实你仔细想一想，真的是无神吗？我想到我爸妈妈那一代的人，他们经过文化大革命，他们是要对着那张像早请示晚汇报的，要唱中子歌跳中子舞啊，我们听上去觉得很怪。其实啊，你回过头来想一想，这一招很灵的。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人里边有一个天性，有一个崇拜的天性。所以当我们在高喊我们啥都不信的时候，其实我们是用最宗教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无神论。其实那个时候我们的宗教性啊，可以说比任何一个民族都强啊，因为那种完全是所谓的宗教狂热。而我们却常常在说我们是反宗教的，我们没有宗教。所以你知道现在有好多人从国内中国来到国内国外，他们就常常说，他说哎呀真的很有意思，他说以前呢我们是学毛选，现在你们学圣经啊，你们现在有查经班，我们以前有马列小组，你们现在有牧师，我们以前有党支部书记。他这个越看越像。所以我就在想啊，我在思想我们小的时候我们所接受的一个思想教育，就是伟大领袖就是神。那到今天呢，就觉得金钱是万能的，金钱就是神。还有些人干脆说我啥都不信，我就是神，因为我靠我自己的力量，我的努力，我的奋斗，我能够做这个，我能够成就那个。所以你仔细想一想，其实这些思想的背后啊，都是有一样，将一样东西，包括你自己，放在神坛上，好像它是至高无上的，其实本质没有多大的区别。我们都是在拜假神，在塑造一个假神。然后呢，我们自己这种思想，我们受的这些环境，这些教育，它就是千方百计的不让我们来认识这一位真正爱我们为我们死的真神耶稣基督。所以有些人可能会说了，哎呀你不要啰里啰嗦了，你讲什么人生啊，什么理想啊， 还是讲一点现实的事吧。其实亲爱的朋友，你知道我今天所讲的其实是非常现实的事情，因为我们人死了以后不是没有，而是有。真正的信仰就是要解决这死后的问题，死后的事情。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往哪里去，我们为什么要活着，我们今天怎样活啊？当我们否定有神，否定有永生，否定有永恒的时候，我们也否定了前面有意义，后面有意义。其实我们自己人类的本身就走进了一个绝境里边，我们没路可走。那我想今天接着这个短短的时间，我想跟弟兄姊妹和我们福音朋友们来一同看一处旧约圣经，旧约路德记。我想从这一段旧约的圣经，让我们看，我们来思考一下我们人生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然后我们应当走哪一条路才能真正离开这个绝境。请我们大家一起读旧约路德记一章一到七节。路德记一章一到七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俄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人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在这里我们说到有一个家庭，以利米勒和拿俄米，他们离家出走了。那他们为什么要离家出走呢？其实这里说到他们当时生活的一个时代背景，有两件事情发生。第一件事就是士师秉政的时候。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在路德记前面一卷书士师记的最后一章21章25节，那里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当时士师的时代，请大家注意，个人任意而行。士师记告诉我们，以色列出了一个又一个的士师，这好像是他们心目中的领袖、法律的制定者，一些他们的带领他们的人。但其实真正的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应该认识敬拜的是哪一位君王呢？他们不是不知道。你看这一家的主人以利米勒，你知道以利米勒的名字啊，中文翻出来的意思就是我的神就是王。所以我相信以利米勒的父亲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给孩子取这样的名字啊，这是以色列人从小就知道的，他们从他们的祖先就已经知道了，但是他们并没有把神的话当话，将神当神，他们没有让神做他们的王，他们宁可在地上找一些人来带领来管理他们。所以我就在想，结果呢，他们个人任意而行。我想我们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今天所处的这时代不就是这样吗？我们不要神，哪里有神？我的学位、我的职位、我的车子、我的房子都是靠我双手努力奋斗得来的啊！我有双手双脚，我可以解决我人生的问题，所以我想干嘛就干嘛。所以用今天很流行的一句话就是说，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呢？ 我记得，我最近听到过一件事啊，这事情是发生在美国，大约两三年前，在美国克利夫兰那里呢，教会里有一个长老，这个长老呢是在那个地区克利夫兰的邮局的一个总管，所以呢，他呢，其实在当时在华人的这个圈子里面，其实做的职位也很高。那有一天呢，他就说了，他说他有一天呢，在办公室里呢，收到一个投诉。这个投诉也就是他底下有一个职员是一个很高大的一个美国黑人，他呢很不高兴，他说呢，我今天呢决定做女的了，我不做男的了，所以呢当我这样一决定以后呢，我今天上厕所呢去洗手间呢，我就跑到女厕所去，结果他一进去呢，里边的一片呼声把他轰出来，他就非常的生气，他说我明明是女的嘛，你们为什么不让我用洗手间呢，把我轰出来呢，结果呢他就写了一个投诉，这位弟兄就讲了，你看收到这样一个投诉，他说你说我怎么办啊？今天他说他决定他已经做女的了，不做男的了，说真的现行的法律啊，也真是麻烦，为什么呢，因为法律呢给你一个自由选择的权，结果这个弟兄就讲，他说幸好我们这里有一个 family restroom 啊，是本来呢是给 family 用的，不分性别，所以这个弟兄就讲了，后来我就在公司里边呢下了个指令，这个呢归他专用，以后呢从此以后呢归他专用啊，所以呢他后来这个弟兄呢也确实是有很多的心里呢有很多的担心，他就在说，他说如果以后啊这样的人越来越多怎么办，他说我们是不是要造一排 unisex 男女公用的厕所呢，让你自己选择，你知道当我听到这个事情以后啊，就使我想起来我们公司啊常常会搞活动，我们去那个帕拉马塔吃饭什么，我发现啊，最近帕拉马塔那些新装修的饭店，它里边的厕所都是 unisex 的，都是男女共用的，它不写男的女的，都是 unisex。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些事情其实很多的事情很快的发生，也很真实的发生在我们周围。你不必觉得稀奇，很多的事都要改。几个月前面，在6月26号，美国最高法院通过了同性婚姻合法。其实当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我心里非常难过，因为这公然是与神对抗。那些人不是不知道旧约里边的索多玛俄摩拉是为什么被毁灭的，但是你看啊，这个同性婚姻合法化一公布以后，在美国的报纸上马上就有评论说，既然同性婚姻可以合法化，那么多偶婚姻又有何妨呢，因为美国最高法院是以投票，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方法来裁定的。多偶婚姻什么意思，就是一夫多妻制或者一妻多夫制，将来只要多数通过就可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时代，而且我听说其实英语里边 husband 的这个词啊，已经被定义为不一定是指男性了，所以不久很多的事情都要改变。所以你看到这个家，这个父亲以利米勒，他看见说他周遭的环境出了问题，国中遭遇饥荒，所以他就想到说，他说我是一家之主啊，这个担子担在我身上，好，我就决定带领全家离开这个地方，去到摩亚地。他也不要神，他也从来没有想过神会拯救。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说到国中遭遇饥荒，因为我们知道在世事秉政的时候，人任意而行，那时候的道德伦理真是沦丧啊，道德沦亡，所以遭遇饥荒其实不足为奇的事，也是神的惩罚，百姓没有吃没有喝，这还只不过是外边的，其实真正可怕的是心灵里边的干渴，灵里边的饥饿。所以在阿摩斯书说，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神的话。当人不要神作王的时候，你会发现人的心灵里边其实是没有根的。以利米勒带着全家离开的地方是叫伯利恒，如果你去查考一下圣经啊，伯利恒翻出来的意思就是粮仓的意思。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实在是觉得很讽刺的一件事，怎么粮仓里边闹饥荒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其实你今天放眼看这个世界，我们大到国家，小到家庭，你想一想，不正是粮仓里面闹饥荒吗？因为为什么？从一方面来看，我们的生活其实一无所缺，我们各种的物质资源非常的丰富，但是另一方面，那心灵的干渴饥渴却是空前的巨大。我们从中国大陆背景来的人都非常能够有体会啊！我相信我们在座绝大部分都是从中国来的。中国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这个经济的腾飞是有目共睹的。中国在像这样，像中国这样保持国民生产总值 GDP 每一年以两位数增长的速度，而且能够持续这么久的时间，这很少有国家能够做到，但是中国做到了。所以以至于中国在过往的二三十年中，经济的排名本来是在世界很潮后的，现在排到全世界，我上次看了一篇报道，是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的腾飞非常的明显，高楼大厦越盖越多，而且你看这个高速公路啊，越跑越快，然后什么动车啊，高铁啊，然后卫星上天呢、神舟几号或者蛟龙下海啊，还有我们大家特别注意的前两天的阅兵式，中国向全世界展示了这么先进的武器。所以你看这些物质的飞跃啊，腾飞非常的明显，非常的快。但是人里边，真正人里边的感觉又是怎样的呢？前不久几年前，中央电视台啊做了一个民意调查，他就派了很多的记者手里拿着话筒到处去问，你幸福吗？你幸福吗？你幸福吗？到处去全国各地去采访。你知道很多中国人不知道怎么回答，心里很纠结啊，很有意思。有一个人被采访人，他心里很恼火，结果他怎么回答？他就说，我不幸福，我姓郑。所以你看，真的有很多有些人呢、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你说是物质这么发达了，但是他并没有觉得幸福，反而很多人很郁闷。这里我们看见这个以利米勒带着全家离开了，他离开的是伯利恒。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伯利恒就是神的粮仓，他离开了神应许之地，神作王的地方，他出走了，往摩押地区。那摩押，我相信我们读圣经的人，我们都知道一点 不陌生，因为在阿摩斯书第二章说，摩押三番四次的犯罪得罪神。摩押曾经出过一个君王叫巴勒，他去找一个先知叫巴兰，叫他来咒诅以色列百姓，咒诅他们，我给你重重的赏赐。所以你看，摩押是一直专门与神为敌，而且他引诱以色列百姓犯罪，在历史上多次的与以色列征战，与神的百姓征战。所以呢，这个本来应该以神为王的以利米勒，他竟然带着全家离开了神的地，神掌权的地方，去到了摩押地。我想到今天啊，我们不正是一样吗？就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实在是一个出走的时代，我们离开，我们出走。好像说在我们周遭的，像在婚姻里边因一言不合的就各奔东西的有的是，多得很。你知道，我就在几星期前，我看到一篇新闻，标题是中国正走进一个离婚的大时代，这是最新的新闻资料数据。民政部最新的公布数据显示，去年全国总共有近364万对夫妇离婚，也就算下来平均每分钟两对夫妻离婚啊，这个离婚率呢比20年前高了4倍，而且从03年一直到15年连续12年的递增，一年比一年快，一年比一年多快。这里有一句话，这是这篇报道里面有一句话，他说传统的婚姻受到新时代生活方式和道德观的挑战，家庭结构发生巨大的变化，单身的家庭或者单亲家庭已经渐渐成为构成中国城乡家庭结构的核心。所以这实在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啊！ 这是就发生在我们周围的。然后呢，你看看，一个是婚姻，还有一个父母和子女，父母和子女关系也是非常的紧张，因为一言不合啊，儿女就离家出走了。所以你看看这个离家，这个离开啊，出走啊，好像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主流。当人离开神，没有神在你心里做主掌权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很容易的。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一个人很普遍的一个反应常常是我们换一个吧。比如说你在这个地方 待不下去了，你说我换一个地方，我这个工作我不喜欢，我换一个工作，这个婚姻我不喜欢，我换一个婚姻，这个家庭过不下去了，我换一个。所以这个出走的心态就充满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面。那结果又是怎么样呢？它结果又给我们带来更大的痛苦。因为你看这个以利米勒，当初他去摩亚地的时候，他还有一个怎样的思想呢？他去想到说，他说我暂时去居住一下，他想得很好，圣经叫做寄居。他心想啊，以后我会回来的，我是暂时去一下。今天我们人人常常有这样一个错觉啊，有些人就讲了，他说哎呀弟兄啊，你不要这样苦口婆心的来说教了。他说我明白，我都懂啊，我呢现在呢我在地上呢做大财主，以后呢我到天上呢做拉撒路，我两样都不缺。你所说的相信耶稣，信耶稣我明白啊，那是将来的事情，将来怎样将来再说，等我那个时候已经不行了，我要断气的时候呢，我赶快信主。你想想哦，有这样想法说这样话的人，其实他还是有一个很他的心态，他的想法就是说觉得明天掌握在他手中，所以当我不行的时候我就赶快信主吧。他就觉得我自己还能够掌握人生，我能够掌握我这个人生的道路。所以这样的人呢，其实将神当作一个工具而已。那么哪里知道当这一家一走呢，他两个儿子就说，我们既然来了这里了，我们就入乡随俗吧，然后我们就娶妻生子吧。所以他们就住下来了，变成常住了。所以你看见啊，从这里你看见他们两个孩子的灵性的光景啊，他们不止不要神，而且远离神。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特别是想到我们华人，其实你知道我们华人呢，非常注重我们下一代的学习成绩，我们的学业，我们非常在意这一切。我们其实不是很关心，真正关心他们灵性的光景。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一看见他们学业很忙，我们就好像暗示说，教会你去不去不要紧，你只要跟我把书读好啊，考进一个好的学校就可以了。其实弟兄姊妹们，我们真的要很实际真实的将孩子带到神的面前。因为如果你不带到神的面前，总有一天我们会自食其果的。你看到这个出走的以利米勒家破人亡，我们刚才读到了这个家带来三个很痛苦的寡妇，因为男人都死了，剩下三个面面相觑的寡妇。你读的时候心情是何等的沉重。拿俄米的名字啊，本来是什么意思？本来是甜，是美丽丰满美好的意思，为什么？因为她离开家的时候，她的家很完整，丈夫啊妻子啊都很完整。但是当她后来回家的时候，回乡的时候，她对老乡怎么说？她说不要叫我拿俄米，叫我马拉。马拉什么意思？就是苦啊，苦不堪言。为什么？因为丈夫也没了，两个儿子也死了。她两个儿子的名字很有意思，一个叫马伦，一个叫基连。如果你去看一下圣经啊，马伦什么意思？马伦的中文意思就是有病的啊。基连的意思就是憔悴的、衰落的。哎，当我读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父亲也实在太不负责任了。你跟两个孩子取这样的名字，这好像不死也难呐，怎么会取这样的名字呢？啊，其实啊，你看见吗？这两个孩子的灵性啊，其实正像他们的名字一样，没有力量，衰落的，憔悴的，有病的，所以一个错误的决定带给一家人的痛苦。 不但是你一个人痛苦，你所爱的人，你的家庭也跟着一起痛苦，一起受苦。今天有多少，我们有多少人就会觉得很轻易的离开这个家，很轻易的说我不要神，我离家我出走了。我们常常有的时候觉得说我这是我个人的，我个人负责。其实你要知道，很多的时候一家人都给你带着一同受苦。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世界是越来越不要神了，将神推出去，从法院，从学校，从社会，从家庭，从婚姻，从我们的伦理道德中，我们把它拒之门外，推出去。那结果怎样呢？其实我们大家听到的看见的真是太多了啊！这个世界陷入一个空前的混乱和动荡中，其实有很多的危机，这已经好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这个家，我们实在看到说实在是走到了最低谷。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啊，留下他和两个儿媳妇。那出路在哪里呢？只有一条路，就是归家的路，真正的回到属灵的家里去，回到伯利恒。你知道那里，我们刚才读到说，那里拿俄米听见说耶和华眷顾他的百姓，要赐粮食给他们，他忽然醒悟过来。圣经里好像没有记载说他有这个妇人有什么样的高言大志，或者他有受过怎样高深的学问。我猜想他可能老人家也没有读过什么书，但是你知道啊，他做了一个最有智慧的决定。在第六节里边说，他说拿俄米决定要回到伯利恒。如果你看地理上的位置，其实是蛮遥远的，而且在古代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交通工具。但是他对两个儿媳妇怎么说？他说我要回去，你们摩押人，这是你们的故乡，你们可以留下来不要紧，但是我要回去。你知道当拿俄米已经到了这把年纪，他说我要回去，我实在读的时候就是觉得说他里边已经醒悟过来，因为他知道说他明白说，我不是从那里出来的吗？我不是神所爱的吗？我的神那岂不眷顾他的百姓吗？神岂没有说你们劳苦担重担的可以来到我这里，我就使你得安息。所以神从来没有忘记过我们，亲爱的朋友，甚至我们已经信主多年的弟兄姊妹，请你记得一件事，神从来没有忘记过我们。无论你在怎样的情况下，你的眼泪神看见，你的叹息他知道，你心里真正的需要只有他可以来满足。所以如今天在人生里边，其实没有最晚，没有太晚，就怕我们不肯，我们不肯回到神的家中来。如果我们硬着心说我们不要神，我们情愿选择继续留在我们的眼泪中，我们的苦难中，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太可怜了。所以亲爱的朋友，你可以做一个决定，最有智慧的决定就是归回，归回到神的面前，归回到神的话语中，归回到神的家中。你说我们凭什么呢？我们凭着神的应许和凭着我们里边的信心。那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读到当他们归家的时候呢，我们也看见有一个媳妇路德，她一定要跟着她的婆婆拿俄米一起走。在路德记1:16-17，我来读一下。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你在这里看见这个媳妇路德，她愿意走出她自己的传统，走出她的背景。因为我们都知道路德是摩押人，她要离开，对她来说， 她要离开她的家乡，跟婆婆去到伯利恒。当我们读的时候，当我们从读她这一段话的时候，我们心里边实在是觉得说，这是一位谦卑弯腰的姊妹，就好像她弯腰在麦地里捡麦穗那幅图一样。她对着神是弯腰的，她对着她的婆婆是弯腰的，她对着真理是弯腰的，她对着神的应许是弯腰的，是谦卑的。然后带来什么呢？如果你去查考圣经的话，你就会发现说，谁会想到这一位外邦的女子路德后来竟成为大卫王的曾祖母呢？而且你在耶稣基督的肉身的家谱里边，你会找到路德的名字，这是一个何等大的祝福。所以实在说，神从来不偏待人，无论你是谁，这个已经走到绝境的家因着归回起死回生，这个本来以泪洗面的拿俄米啊，后来圣经怎么说？他的媳妇路德和波阿斯的孩子就养在他的面前。别人怎么称赞拿俄米说：“拿俄米啊，你有一个路德胜过七个儿子。”所以，亲爱的朋友，我不知道你正在遭遇什么，但我知道一件事情：当你诚心弯腰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决定从出走转向归回，当我们抓住神，认定他，跟定他的时候，神就与你同在，神要赐福于你，为你开路。所以你看这一家完全被神扭转他们的命运啊！神藉着这个归回的家，甚至扭转了整个人类的命运，因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就是从这一家里出来的。不止你一个人蒙福啊，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你归回，你的子子孙孙也都蒙福，因为这实在是神的应许，我们牢牢地抓住他的应许。所以我们要问，我们的心灵的家在哪里？我们人常常好像很注重这地上的家，我们常常对这地上的家我们有很多的盼望，我们盼望这个盼望那个，好像但是我们对心灵的家我们不闻不问，也漠不关心，觉得无所谓。所以我们要回到神的那里，回到神的家中，回到神的教会，我们要回到神的粮仓。我不知道你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其实很奇妙的，救主耶稣为什么要选在人认为粮仓的地方伯利恒诞生呢？耶稣实在告诉我们说，他就是我们人类真正的生命的粮。神不但创造了我们，他也乐意来拯救我们，所以他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离开天上的荣耀宝座，来到地上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你知道他这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白白的恩典，但是对我们的神来说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代价，巴不得今天这个爱能够摸到我们众人的心里啊！他替我们死，他死了以后他更是复活了，他今天活在我们中间，分分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你要知道神从来没有拒绝过我们，我们真心向他承认悔改认罪，神好像就像那个慈爱的父亲，依着门框看着那条路，一直不停在说，回家吧浪子，回家吧，不要再流浪。所以我实在觉得说，我们人生有路，当我们回到主的面前，回到神的家中，我们牢牢地抓住神的应许，这就是我们的出路。我巴不得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无论你今天在怎样的境况里下，我们都回到神的家中，走上这一条归家的路。好，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你，我们人的话是这样的有限，但是主，我们实在求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人的心中工作。主啊，这个世界很快要过去， 我们实在求圣灵打开我们里边的眼睛。主啊，魔鬼撒旦就是利用这花花绿绿的世界将我们的心牢笼，甚至我们信主多年的弟兄姊妹也是有的时候也是糊里糊涂。主啊，求你圣灵再一次开启我们里边的眼睛，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要回到神的家中，我们不愿意也不甘心再在这个世上在这个地上流荡。因为主啊，你是慈爱的天父，主啊，你爱我们，你为我们甘愿舍弃你的独生爱子，你还有什么不愿意放掉的呢？主啊，我们对你的爱有一个回应，巴不得我们的心向你是敞开的，我们的心向着这个世界是关闭的，我们愿意说父啊，我们愿意回到你的家中，你爱我，谢谢主。实在求圣灵继续动工，我们也将在座的众福音朋友交到在恩主的手中。主啊，你的圣灵开启他们里边的眼睛，让他们看见你是真活神，你是这样的爱我们。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求，阿们。